听你讲，外邦的日子到末了的时候，世界万国都所有独立的国家组织这个联合的机构来去处理世界上各一国中间的事，但是这个这枝头里面这一种机构里面有半天半理，就是有两种的主义的斗争，天跟理不能相合，绝对不能够和平共存，一定会打仗的。那么有人就问，到底是谁胜谁败呢？我们看但以理第二章，这里第二章第35节，于是金银铜钱礼都一同炸得粉碎，诚如夏天火场上的糠秸被风吹散，无处可寻。就是所有的那个像的金银铜钱礼贴给你，通通都被风吹散了，找不到了。这是表明所有世界的国度有一天都归同归无有，他们彼此打仗以后同归无有。有人说，现在世界的局势虽然紧张，但因为大家都害怕核子征战，所以啊不至于爆发打仗。然而这是人的理论，圣经的预言是在约珥书第3章9节到11节上一半，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阔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是我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这个圣经早预言末世的时候万民要来打仗，圣经说要预备打仗，并且将犁头刀成刀剑，镰刀打成阔矛，软弱的也要干上去来要打仗，是我约过你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现在有人提倡裁军，有这个裁军会议，提倡双方不要预备那么多的军火打仗，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知道，参加这个裁军会议的国家彼此都没有诚意，那是要真正的人的暗中还是束紧腰带在这哪里多多的预备打仗。这正是应验圣经所讲的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阔矛。犁头跟镰刀都是收割庄稼用的，都是和平用途，和平的用具，改作刀剑和阔矛，那个是打仗的意思。圣经预言说末世人不但不会裁军减少进火的预备，反而他们多多的预备打仗，等到要征战的野心敌的国家预备好了，那么就发动征战了，那就是一定会有爆发打仗的，因为这是圣经的预言。那么是谁先发动打仗呢？你们假如翻到但以理书第11章42节，就说北方王发动征战。北方的王他是靠近近东，而且对以色列地已经很要想的中东这一种的野心很紧了，一旦他预备好了，时候成熟了，他一定用海陆空军就是往南开发去打中东，连以色列国也在内。我们可以看但以理第11章40节下一半，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 又被进入那远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侵覆。这是幕后战争的情形，许多的国就被他侵覆了。这个北方的王就是哪个国家？以西结38章所讲的那个北方的王，他忽然发动征战，他就先发制人，就能够一下子许多中东国家都给他得去。那原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国。这一件这个世界幕后打仗，等到11章我们再解说。现在我们看但以理第2章35节下一段。打碎着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石头就是代表主耶稣，他的政权不是人的政权，而是神的政权。所以说这石头非人手做出来的，不是人的，是神的政权。圣经中有几个地方用石头来比主耶稣。我们现在看一些圣经，就是以赛亚28章16节，看了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打背的反过是信靠的人必不作弊。再看彼得前书2章4节，主乃活树，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主耶稣也对门徒说，请各位看马太第21章42节到44节，经上写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你做了反戈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两界国子的百姓。谁丢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丢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打得稀烂。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有三个意思。第一，主耶稣是被称为反戈的石头，用石头反戈的石头比作主耶稣。第二，水丢在这石头上一定跌碎。第三，这石头丢在水的身上，就要把水扎得稀烂。这三种的意义都是指着对于三种不同的人说的。指着教会来说呢，主耶稣就是反戈的头块石头，教会是建立在他的磐石上，耶稣是根基，是非常宝贝非常要紧的。对着以色列人讲的，耶稣就是叛跌的石头，以色列人就跌在耶稣的身上，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跌倒了，失败了，被神丢弃，他们就跌在这个石头上。以色列人以为弥赛亚一定会从天降下来的，不是这样生在马槽里做拿撒勒过卑微的木匠的儿子，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以色列人就跌在这块石头上，就跌碎了。对着外邦来讲呢，主耶稣就是丢在上面的一块石头，这水丢在这石头丢在水的身上，水就炸得稀烂，就是指着外邦讲的。石头掉下来是指着主耶稣二次降临。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在尼布加纳撒王巴比伦时候降临，也不是在这个希腊的时候，马代波斯希腊的时候。耶稣第一次到世界上来是在罗马政权的时候降生，他们记着他把他定时之下，耶稣说我还要再来， 我还要再来。这个再来呢，就这个石头丢下来，就指着主耶稣再来。什么时候再来呢？就是四个石头显出来，这个石头是打在这一个脚趾头上面。我们知道一个人拿着石头要打人，都是打人的头，打人的身体，没有去讲人的脚和脚趾头来打。这就是说耶稣再来是在什么时候来，就到世界的末了，世界有这个四个石头出现，有这个两种主义的征战，这个时候来。不过那日子那时辰呢，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马太24章36节耶稣说他来是过了来，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世界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在神一方面早定规了，耶稣是某年某月某日要来，他就来。耶稣第一次降生时候，也是旧约先知预言，预言到有一天时候到了，耶稣就降生了，天上的天使就唱歌了。圣经说死后满足，他就为童女赎身，且生在律法之下。耶稣第一次来也是按照神主预定的日子降生，耶稣第二次来也是按照神主预定的时候来。所以一个人不能说耶稣是今天来，或者近年来，明年来，或者哪一年来去算，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石头忽然就掉下来。现在我们看见世界的局势已经到了半天半米的脚或者指头的时代了，石头打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快来了，列国快要完结了，这是一切的金银铜铁都变作糠灰，被风吹散，这个世界的国都要倒塌。所以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牌子，上面有两写，就说如果联合国失败了，如之后呢，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有人就在附近也立一个牌子，就说事了我必快来，意思说这个联合国处理世界上的国度是失败的，问题重重，没有法子解决，世界越来越糟。但是有什么法子能够解决这个世界问题，就是主耶稣来。所以我们信徒不必因为联合国无能而灰心，要因为这些的情形就证明世界的列国的权势快要过去，主耶稣的国快要降临。我们现在看《但以理》第2章44节，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必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另立一国呢，不是指着今天的教会讲的，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将来要在这个世界上要设立他的国度。这一个国度呢，要偏大全世界，所以说这个势头充满天下，就全世界都归耶稣基督管理。约翰在启示录11章15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真是显明这个意思，那时没有所谓民主的国家或者极权主义的那一种的主义，那个时候是神权政治。圣经好几次说主用铁杖治理世界，就是诗篇2篇9节。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些圣经节，你们可以记起来去读。启示录2章27节，12章5节，19章15节。这个铁杖管就是说耶稣基督有绝对的权柄管理他的国度， 全世界，耶稣基督的政权是什么政权？是神权政治，是神来管理，人民都要顺服。我们知道这个权柄摆在人民的手里，人民都是无知，所以不能管这个国度，一定会失败的。也不能归给一个恶人管，他是独裁主义的，这个恶人要怎么就怎么样，这个也不对。一定要神权政治，就是神管理。神管理就是说大家都要顺服他，万国万民都要附在他的足下，他的国是既美满而且是永远长存的。当他的国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肉眼看见有几种。第一，主耶稣亲自做王，以公义仁爱治理万民。现在各位翻以赛亚第十一章，以赛亚第十一章一到五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平，眼见断是非不平而稳，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政治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腰带，信实必当他下的带子。我们看见这里说以公义或政治，以信实仁爱来治理他的国度。一个国家用信实仁爱公义来治理，这一个国就有平安了。第二点呢，撒旦被捆绑起来，掉在无底坑里，不再横行在世界。请各位翻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第到三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出自拿龙，就是古血，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冷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阴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这里告诉我们，撒旦被关起来。撒旦今天在世界兴风作浪，一切的罪恶都是从他发动引诱的。他做空中掌权之君，但是到耶稣做王的时候，这个撒旦这个罪魁就要关在无底坑里，用阴封起来，他不能在世界上横行犯罪作恶引诱人了。第三，各国和平相处，不再有战事。请翻以赛亚第二章，以赛亚第二章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说起战事。就是说耶稣做王的时候啊，耶稣用公义来审判列国，端定民众的事情。那个时候刀都变作犁头了，真正跟若尔书第三章那里所讲的相反。若尔那里说要把犁头打成刀剑，要把镰刀打成阔矛，用和平运储的工具钢铁拿来预备做打仗， 但是耶稣做碗的时候呢，这个打仗的器具，这个刀剑呢，都变作钢铁用的，所有的钢铁武器取消了，都成为和平的工具。所以这个日子只有耶稣来做碗才会成就，现在所谓财经会议啊，这个都不会成功，因为人民心里面自私自利罪恶，要想抢夺别人的，所以不可能达到这个地步，一定要耶稣来做王。那个时候这一个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说是战士，不要有什么军事训练预备打仗，没有这个事。以赛亚65章第25节，第四就是灾祸启示的，以赛亚65章第23节，他们必不突然恼怒，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因为都是蒙耶和华师父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就是耶稣做王的时候啊，没有这个灾害，没有天灾，没有各样的瘟疫，什么生气啊，没有生长或者生下来就死掉了，没有这样的事。人民也不会种的拆疏树果木，或者这个天气不好了，冰冻了给它死掉了，或者大风来了把这些的果木都毁坏了。他说人民必不徒然劳苦，所生产的也不遭灾，无论动植物都不遭灾，因为那个时候都各样的灾祸都止息了。第五点呢，一切的偶像都被毁灭。以赛亚第二章，看以赛亚第二章18节，偶像必全然废弃。还有第20节，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或蝙蝠，偶像都除掉了。还有第31章第7节。31章第7节，到那日，个人必将他的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塑造、献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了，那手偶像都丢掉了。第六点呢，人不再有疾病。以赛亚33章第24节，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那个时候居民没有生病的，假若那时候做医生就失业了，因为人民没有生病的。还有35章，以赛亚35章5节到6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这里就告诉我们，那时候人民没有疾病痛苦，瞎子也变眼睛也好了，聋子耳朵也听见了，瘸腿的人坐也好了，也不会出土了。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第4节，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失望，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哭嚎、悲哀、疼痛。所以人民不再有疾病痛苦，当耶稣做王的时候。物产丰富，以赛亚35章1节2节，狂野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撒冷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这就是物产丰富，所有的狂野沙漠都会开花结果子。现在沙漠越来变越大，这个地图啊又不能种东西，不能生产，但是耶稣做完的时候周住哪去，这个沙漠呢就变好了，都能够开花茂盛。黎巴嫩的荣耀，加密沙龙的华美，好像全地上狂野沙漠地方都像黎巴嫩的荣耀，加密沙龙地方的华美，物产丰丰富富。我们再看一节，就是60章17节，以赛亚60章17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冠冕，以公义为你的监督。这里就是说丰富，用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比方说现在用铜铁做的东西，那个时候就是用金子跟银子代替，这就是表明丰富。比方我们现在有一个铜的茶壶了，那个时候就用金子做的茶壶，就是形容那个时候的丰富。22节，自小的族要增加千倍，微弱的国家必成为强盛。这个时候人民也增加，自小的族要加千倍，那个这个世界上的人民真是丰丰富富。有人说现在已经这个世界人口太多了，要爆炸了，所以应该节育，不要生产，因为所发生的五谷不够供养这么多的人类。但是耶稣做王的时候不是这样，人民增加千倍，也不怕没有吃，因为所有沙漠狂野都会结果子。同时呢物产丰富，我们再看诗篇72篇，诗篇72篇第16节，在得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属界的故事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光如地上的草。这也是说那个时候人民生产的兴旺得很，多得很的人，好像草一样那么多。还有呢，他也不怕人没有东西吃，因为山顶上面啊都会生五谷，这个五谷结的果子比现在又大又多。这个五谷呢好动，好像黎巴嫩的树林一样，那么样子丰盛，那么样长得大，长得高大，长得丰盛。所以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不怕人民太多，也不怕人民没有得吃。那个时候的人命的收数呢要加增，再增加很长，65章，以赛亚65章。20节， 其中没有输入药网的硬盘，也没有收束不满的老茧，因为不遂死的人算孩童，有不遂死的罪人算被周助。人民那个时候呢，100岁还算是小孩子，我们今天70岁就是古乃稀了。圣经说强壮可以到80岁、90岁，但是很少人活100岁。他说那个时候100岁还是小孩子。这里就说在第22节说，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就是没有抢夺这个抢夺的事情，大家安居乐业。因为我们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们说树木有的时候几千年，意思说人民的岁数都很长，这是千年过渡，千年了过。100岁是小孩子，假如死了是算是因为他被罪咒诅而死。千年过渡之后，主耶稣不许人犯罪，什么人犯罪就刑罚他，就死了，除掉罪恶，不许有罪存立，马上刑罚。现在为什么人不怕犯罪呢？因为没有马上刑罚，恶人反而很痛，因为这是魔鬼的掌权的时代，恶人反而很痛。假如现在人一犯罪就死，人就不敢了。所以千年过渡的时候，假如100岁死的，还是因为犯了罪就被咒诅就死了。100岁还是小孩子，就是人民岁数啊都增加了。因为那个主耶稣立国是千年过渡，和平的过渡1000年，所以那时候人民很少死亡，都活着那么长的岁数。因为1000年完了以后啊，魔鬼作反了，就被毁灭，以后新天新地就来，新天新地才到永远。耶稣的所讲的这个国，先在地上先立1000年，在千年过渡的时候，很多人会改归主，等到千年过以后，这个新天新地过去了，这个旧的天地过去了，我讲错，旧的天地过去，新的天地来了。这个新的天地一来，一直就到永远，永永远远。主耶稣的国度是这个国是永不败坏，也不给别的国的人抢去，他要做完直到永远。现在的国家都是战士，这一国起来跟那一个国攻倒了抢了去，那一个人起来做王做官做总统或者做王，一个时候他死了或者被人抢去了，国就给别人取去了，这个国一直是变动的。但是耶稣的国呢是永不改变，永不败坏，也不归给别人的手里面。这是耶稣所立的国，在这一个地球上是1000年，1000年完以后，这旧天天地过去，新的天地来，那个他的国就知道永远。所以我们说我们信徒跟耶稣一同做完1000年，又说我们跟耶稣一同做完一直到永永远远。跟耶稣一同做完就是在这个地上，这一个地球上1000年。这个千年过渡呢，就是世界属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大同世界，就是欧洲西方国家所称为乌托邦，就是基督的这一个世界，就是主耶稣做完在这个世界为期1000年，以后他要做完直到永远。他做完的时候连野兽都改变了。以赛亚第11章，以赛亚第11章第6节到9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屋，小壮士子与牛犊并非是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比喻小童子，牛犊比喻小小童物，四子比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比玩耍在会血的洞口，断奶的婴儿比按手在肚血的穴上。在我身上的偏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所有的动物的恶兽的兽性都改变，改作双两了。所以四子呢，跟这个牛羊可以同住，小孩子也可以牵引四子，四子也不吃也不咬他们，牛跟熊一同吃。小孩子可以在会血的洞口里玩，也不怕血咬。那个时候动物的心情都改变了，人一切都变作爽凉了，也没有紧急火机里，沙漠都变作花园。就是我们在以赛亚32章，刚刚我们看见35章一节二节已经读过，我们现在看以赛亚第32章。以赛亚32章是5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狂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就看鲁树林，狂野都变作肥田，肥田所长的五谷都像树林那么丰盛，没有经济积累，沙漠都变作花圃。我们刚才已经念过，狂野沙漠都开玫瑰，开花，开这各样的果实。55章12-13，51章3节，先看51章。51章3节，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狂野像异点，使沙漠像耶和华的言为有，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还有55章12-13，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道，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高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这要为耶和华怜悯作为永远的证据。所以这些的圣经节都是提到耶稣做王的时候风风火火，还有别的地方说，他说各地方你可以在狂野的地方吃奶吃蜜，大山都地下甜酒，小山都牛奶。为什么？因为山上养了很多的牛羊丰富，你随时到哪里都有奶吃。大山地下甜酒，大山上面长了很多的水果，都在哪里受产都受不了，所以都地下都变作酒了，这个所长的水果就变作酒。所以圣阿摩斯书哪里说，大山地下甜酒，小山都牛奶，极其丰富。第十一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以赛亚第11章9节。以赛亚第11章9节，以赛亚第11章9节，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个时候人民都认识，想 还有在哈该书第二章第四十节，哈该书第二章第四十节，就是认识耶和华。哈该，第四二章第四十节，这一节圣经我记错了。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哈巴谷，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时候全世界上的人都有认识神，他们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到哪里去听耶和华的话，也这个信悔是出于耶路撒冷。这是记载以赛亚第二章一节三节那里讲的。所以我们看，这是简单的体，这是一点耶稣做完的时候情形。我们真是祷告说，愿主的国快一点降临。我们看见现在选举总统啊，他们就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就硬起来，我做总统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好怎么好，这个国家要怎么经济要好转，什么你们各等阶级的人，无论老人都有好处，青年的人要怎么样，给很多的硬起。但是等到他真的做总统，他有没有力量做得到了？因为他是人，在这个罪恶的时代，人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的权的地位的荣耀。但是耶稣所应许的话呢，一定成就，因为耶稣是神。这个时候就是要耶稣活品的君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能力先把罪恶除掉，以后设立公义、正义、仁爱、和平。耶稣也有能力叫这个天两界不发生灾祸，耶稣也有能力叫这个地里面出产丰富，因为他是神。所以只有希望耶稣快一点从天降临，审判列国，除灭魔鬼和恶人，亲自来管理这个世界，才有真的和平。现在人所讲的和平都是假的，要和平之君来的才能够设立真的和平。联合国是没有法子解决国际间的主义、种族和社会种种纠纷和困难的问题。这是世界末日的预兆，信徒应该精心祈求主的国早日降临。我们下一次提到读《但以理》第三章，请各位把第三章先念过。